谢谢主耶稣，让我们每一天可以读他的话，在他的话语的里面，能够与他来相遇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信息，在以赛亚书，以赛亚先知给大家很多的提醒、光照和指教。今天我们要讲他自己的经历，他看见主了。他怎么看见主？他看见主对他产生什么生命的意义？对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带来什么祝福？以赛亚看见主了。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。我们大家一起读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行，彼此呼喊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。”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“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”这一段经文对我们许多读了圣经一遍又一遍的人来说，并不陌生。我们今天有一些的思考。我们先想，以赛亚这一位先知看见主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并不是一个非常快乐、心满意足的时候，而是在他所尊敬吧，在他们的国家里面，掌权了52年的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国王过世了。52年的国王，有好有坏，他算是有政绩的一个国王，算是一个负起责任来带领国家的国王，但是他也在他的信仰上有得罪神的时候，所以后来他就得了大麻风，那一只得罪神的手就整个的长了大麻风，他就离开了王宫，不能再继续住在王宫里，因为大麻风是要隔绝的，是法定传染病。这一个王，算他在位52年，当他过世的那一年，以赛亚在祷告的当中看见了这一位主，看见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以我们的肉眼来看见坐宝座的，就是国王。在一个国家里，坐在宝座上有最高权柄的就是国王。但是这一位国王从他的宝座上下来，过世了，以赛亚却看见了坐在天上那不是人间的宝座，看见了那不是用肉眼看见的坐在宝座上的主。他说：“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”这一个看见，给以赛亚带来他整个生命极大的震撼。我们很多时候用肉眼看见很多高高在上的人，我们用肉眼看见一些被传说中的大人物，我们用我们的肉眼看到的时候，我们产生出来的反应，常常是要么俯伏在那一位人的面前，要么就是我们看不起他， 我们里面有个自高和自大，看不起那一个有权柄的人，看不起那一个坐在高位上的人。好像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拿但业。他的好朋友们看见了一位特别的人士，他们觉得这一个人是从神来的，就跑去告诉拿但业说：“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他的名字叫耶稣。”拿但业用他的肉眼，用他在地上的经验。他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？”他立刻给这一位耶稣做了一个评比，就是没什么好。他怎么评比的？用他的经验，用一般人的观念，用那一个地方不受人尊敬，以偏概全，全部打翻。拿撒勒的人，他说：“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？你如果有圣经，或者你读过，你对这一段其实不陌生，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。后来他还是去看了这一位传说中的耶稣，耶稣叫他的名字。耶稣说。”你刚才坐在树下，我就看见你了。那一棵树显然不是在眼前，是有相当的距离，所以他立刻又用他的判断来判断这个跟他说话的人。他想，这个人有某一种魔法，他可以在肉眼看不到的地方看见我坐在树下。这个人肯定有一点什么神力，有一点魔法。所以他立刻改口说：“哎呀，你真是神的儿子。”耶稣没有买这个账。耶稣跟他说：“你因为听见我说这一句话，就相信。你要提升，你还有的看，你还有的信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肉眼来看，用我们的经验来判断，我们会。错看我们的神，以赛亚，他前面有没有服侍呢？乌西亚王还在的时候有没有服侍呢？有啊。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编排，这里是第六章，前面第一章到第五章，他有没有服侍主？有啊。有没有传讲神的话？有啊。有没有从神那里得信息？有啊。他的经验算是丰富的。他的演讲是有能力的，是有内容的，但是这个时候，他的生命的震撼开始了，因为他不是用他的肉眼看见这一位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主，因为这不是肉眼看得到的。当他在祷告的当中，也许他在忧伤。为国家的前途忧伤，因为52年的王不在了。也许他为他的百姓忧伤，因为52年的王没有把百姓带到属灵的复兴。52年的王反而在他们的国家里败坏了一些人们的信仰。也许他在忧伤的祷告，也许他在愤怒的祷告，心里面充满了自以为意。看他的百姓真是不像样。这个时候，他里面的眼睛看到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这一个高高的宝座高过人间任何一个王的宝座，这一位主高过人间的任何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。这一位主，他的浩大，他的能力，他的荣光，显在以赛亚的面前。他看见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主，戴的冠冕 不是乌西亚王地上的王的冠冕，他看到的是极其荣耀的主冠冕，他看到的不是一般的国王穿的衣裳，他看到的是这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，他的衣裳垂下来，遮满了整个的圣殿，那样的宏伟，那样的庞大。那样的无比的大，当他看到这一个意象，还没有结束，他看到主的宝座上，主的身边，圣殿的里面，圣殿之上有萨拉佛，萨拉佛是一种天使，在主的边上的天使，这个天使的特色是有六个翅膀，一对一对，一共有三对，三对翅膀，一共有六个翅膀。他在意象里面看到这个景象，就是萨拉伯围绕在主的边上，飞翔在主的边上。这六个翅膀各有不同的功用，第一个功用遮住他的脸。第二对翅膀遮住他的脚，只用两个翅膀飞到主的宝座前。这一个意象对以赛亚来说是极具意义的，因为跟我们一样，最容易引起别人注视的是我们的脸，就是我们在地上的颜面和成就。最容易让别人看见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美丽。最容易看见的是我们的美丽、我们的财富、我们的能力、我们的成就、我们的位置、我们的尊严，我们一切引以为傲的，我们用这一张脸来做代表。所以，我们说一个人，面子有光，面子，所以第一个遮住的是面子，把我们引以为荣耀的面子遮住，飞翔在主的面前，没有自己的面子，没有自己的尊贵，没有自己的引以为傲的荣耀，这个要遮住。第二个，另外一对翅膀遮住的是脚，我们的脚喜欢走自己的路，我们的脚随我们的意思，要去哪就去哪。所以这一对翅膀遮住的是我过多的自我意志，过多的自我办法，我大有能力，我大有办法，我愿意走我的路。这一个天使在这里飞翔，把这两样，把面子遮住了，把自我决定的脚遮住了，剩下来一对翅膀，两个翅膀是在飞翔，飞翔在哪里？飞翔在宝座边，飞翔在主的面前，飞到主的宝座前，单单的只看这一位主。单单的在主的面前敬拜主，这一个敬拜，这一个敬拜的内容很简单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圣哉就是圣洁，Holy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。圣洁的是谁？圣洁的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万军之耶和华是谁？是那全然得胜的。万军之耶和华是那大有能力的。所以他看见的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圣洁的主。那权柄、 超过所有宝座上的权柄，荣耀遍满全地，荣光充满全地，能力高过所有的能力。所以，以赛亚在祷告的当中，在敬拜的当中，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意象，对他来讲，不只是震撼、惊讶，去告诉别人说：“哇呀，不得了！我今天敬拜主，哎呀，我看到了从来没有看过的意象啊！我经历了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奇特啊，好神奇呀，好神秘呀。”不是，当他这样子的看见了异象以后，他的第一个反应，在第五节，他说：“祸灾，我灭亡了！祸灾，我灭亡了！”他不只是看到天使，不只是听到，而是在看到了一个极大的能力。天使在那里呼喊、敬拜、赞美的时候。他看到的是门槛的根基震动，圣殿里面充满了烟云，就是主的荣耀同在。他不是觉得稀奇，固然是稀奇；不是觉得惊讶，固然是惊讶。但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：祸灾，我灭亡了！祸灾，祸灾！前面天使唱。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后面这一个置身其中，在意象中置身其中的人说：“祸哉！”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醒悟。一个人知道自己惹祸了，就是醒悟；知道自己要灭亡了，是一个醒悟。他醒悟什么？我猜。他心里有很多的不安全，因为乌西亚王崩了，那一个在位52年的国王不在位了，我们的国家前途堪虑，我个人的前途堪虑，我失去了那一个可倚靠的王，但是在这个意象的当中，他有一个醒悟，我。倚靠那一个王，那个王是会崩的。我倚靠我的财富，我的财富是会长翅膀飞走的。我倚靠我的成就，那个成就转眼是空的。我若倚靠这个，我就有祸了，我就灭亡了。意思就是我是没希望的。我若倚靠这个。我就没有希望了。那一些在沉迷在毒品里面的人，沉迷在瘾头里面的人，当他们遇见了异象，也要醒悟啊，要醒悟啊，因为毒品只能够给他带来祸害，没有幸福。他成瘾的东西。只能够损伤他的健康，损伤他的幸福，不能够给他带来真正的平安和任何的安全感。什么东西崩了？乌西亚王崩了。什么东西崩了？醒悟过来，毒品崩了。什么东西崩了？对财富和成就的追求。崩了，这就叫做醒悟。自己认为自己我有办法得很，我没问题。这个我要崩了，醒悟的时候，这个我要崩了，因为他看见高高的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王是圣洁的，所有所依靠的，肉眼看到。肉身去依靠的，自以为有办法的，都是不完全的、不洁净的，都不是可依靠的神。 所以，以赛亚第一个反应在这一段经文里面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醒悟。祸灾，我灭亡了，我没有盼望了，我依靠那一些我以为可依靠的，只会惹祸。第二个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我在异象里面我看到的这一位是圣洁的，我看到的这一位是万军之耶和华，能力超过一切的。我惭愧，原来我是一个不圣洁的人。这一个惭愧有两个部分，一个部分是我嘴唇不洁，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我不惭愧的时候，我没有醒悟的时候，我也知道我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但是是谁的错？不洁净的是谁？是他。不洁净的是谁？他们。他们都是他们有问题。但是，当他在异象中遇见了这一位神，醒转过来，看见是的，别人都不圣洁，我呢？也是嘴唇不洁的人，我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我也是不洁净的，我也是不圣洁的。一个人与主相遇，除了看见主的荣光，承认主是有大能的，感恩主，你医治了我，感恩主，你解决了我的问题，感恩你行了神迹。惊讶你做了何等奇妙的事，常常就给这一个人带来一个醒悟跟惭愧。这个惭愧是我发现原来我是个罪人，不是只有以赛亚这个发现。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叫彼得，彼得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的里面。他这样子的与神相遇，是耶稣给他们行了一个神迹。那一天，他们很绝望，打了整夜的鱼，什么也没打着。耶稣跟他们说：“嘿，不要把网收了，去打鱼啊！”他们说：“啊，对不起哦，你不是打鱼的，我是打鱼的。”你不懂鱼，我懂鱼。鱼怎么样游？鱼什么时候打？我懂。但是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打鱼。彼得在他认为不可能的事上，想不通的事上，他选择顺服，神迹就出现在他的生命里。当他真的去打鱼，打了满满的两船的鱼上来。彼得说什么？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，彼得说：“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”这是彼得的醒悟、惭愧。当他看见神的大能，他做了一件事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发现自己是个罪人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说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你那么圣洁，我不敢看你；你那么圣洁，我不敢；你那么有大能，我不过是个罪人。所以，这是我们经历神大能以后，以赛亚让我们看见他的反应，也给我们一个提醒。我们也经历神很多的恩典，我们的反应大概都知道，感谢、赞美、哈利路亚、拍手、享受。 求主帮助我们，除此以外，进入更深之处，就是主啊，我真是个罪人，我明白了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不是只有他嘴唇不洁，我是一个悖逆顶撞的人，不是只有他悖逆顶撞，我是一个不顺服的人，不是只有他不顺服，我是一个不信靠你的人，不是只有他不信靠你。我是个罪人，祸灾我灭亡了。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这是一个醒悟，这是一个自我惭愧，这是一个认罪，这是一个认罪，看见自己是一个罪人。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这是一个认罪。谢谢主，认罪从来不吃亏，认罪从来不吃亏。我们看，以赛亚的认罪给他带来什么样的祝福？第六节。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碱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“看哪、啊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”当以赛亚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说：“祸灾！”我灭亡了，我不敢见我的主，他就得了赦免。神就差派撒拉佛这一个天使，飞到这一个凡人的面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红炭就是着火的炭，烧过的炭，用火碱。从祭坛上取下来的炭，用这个炭沾他的口，说：“你洁净了，你的罪除掉了，你的罪恶得赦免了。”弟兄姐妹，有什么恩典比这更宝贵？当这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他不吃亏，他得到的是赦罪的恩典。他得到的是被洁净的恩典。以赛亚的时候，耶稣还没有来，他被洁净的是祭坛上的火炭，那一个神悦纳的赎罪祭、燔罪、燔祭下面的那一个火炭，焚烧的火，从神的祭坛上取了一个炭火来洁净。来饶恕，来赦免他，预表当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有十字架上的宝血洁净涂抹遮盖一切承认自己过犯的人。这一个火炭，红的火炭，让我们联想到十字架上所流的红的宝血。主用宝血洁净我们，我们就比雪还要白。有什么恩典比被饶恕、被赦免的恩典更宝贵呢？很多时候，我们不快乐，因为别人控告我们；我们不快乐，因为别人对我们不满意，给我们脸色，或者给我们小鞋，给我们难听的话。给我们难看的脸，我们就过不去了，我们就很难受。别人控告我们的话，就在我们的里面徘徊不去，我们也开始控告我们自己，对，我就不行，对，我就是这样，我真差劲，越来就越差劲，越来越不行。有一天，我们来到主的面前。说主啊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。那一个人指控我，那一个人说我这不好那不好，我真的是。他还不知道我更不好，我比他说的更不好。求主饶恕赦免我，洁净我，饶恕赦免我。有什么恩典比我们得到这个饶恕赦免，更叫我们的心放下，更叫我们的心结打开来呢？那个看不起我的人，耶稣洁净我，也洁净他。如果他也来到主的面前，承认自己的过犯，主也饶恕赦免他，这罪就从彼此的里面全然的离去。所以，我们常常说，我们得罪一个人，要去请求他的饶恕，因为你要过得去，因为你要被释放。因为你要被饶恕跟赦免，所以求主帮助我。不论是别人得罪我们，或者我们得罪人，都来到主的面前，求主祭坛上的火来洁净我们这一个人的口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我们所说的话伤了某一个人，求主饶恕洁净。当主饶恕洁净我们，那个人也被释放。这个恩典多么的大！这个恩典，岂是你用财富换得来？岂是你的甜言蜜语换得来？岂是你买多贵的礼物换得来？是主饶恕赦免得饶恕得赦免，才有未来。利未记11章15节、45节，我们都会背的。神给以色列人说：“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你们要想一想，谁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？谁使你们脱离那一个为奴之地？谁使你被饶恕、被赦免？谁使你脱离罪恶的捆绑？”谁是你的神？当我们这样思想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圣洁是持久的。你信主的那一天，受洗的那一天，被主饶恕赦免了你从前的过犯。但我们这一个人住在过犯的世界里，我们这个人。那个罪性还在我们的里面，主除了我们的罪性，主对付了我们的罪性，可是我们这一个人，老还要去行得罪神的事，老还要说得罪神、得罪人的话，要不要圣洁？要，要不要再求饶恕赦免？要，要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。但是，你同样的罪天天犯，同样的事天天犯，你大概就不大好意思了，然后你也麻木了，你也麻木了，也跟那个罪妥协了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主啊，我是个罪人。请你饶恕赦免，我要圣洁，我要圣洁，我要圣洁，因为你是圣洁的。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说的更清楚，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。我们不是爱主吗？我不是要侍奉主吗？你不圣洁，拿什么侍奉主？你不圣洁，拿什么见主？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的面，所以求主保险，洁净涂抹遮盖我。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要圣洁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。我们若不圣洁，我们不能见主的面， 别说服侍主，主知道不知道？人不知道，主知道不知道？哎呀，我们的主真是圣洁、无瑕疵的。好多时候，好多时候，好多时候，人不知道你得罪神。好多时候，你暗中的事做的事，人是不知道的，但是主知道。我做牧师这么久，我看在眼里，我知道一个非常认真要努力服侍主的人，怎么就做不起来？一个认真要服侍主的人，那个工作怎么突然就无疾而终的消失？因为那个人暗中得罪神。神是圣洁的，那一个不圣洁的人不能服侍主。虽然牧师不知道，神全然知道，牧师不知道，那个人还继续的服侍主。神知道，神自己把那个工作拿掉。我们做牧师做久了，都不惊讶了，不惊讶了，一去。问缘由就知道，因为犯了淫乱，因为贪了钱财，因为亵渎了神的名，在暗中所做的事，人不一定知道，人也不会把你宣扬在屋顶上，因为人不知道，知道的人就会给你宣扬在屋顶上，这是圣经说的，所以你以为你做了什么事？人都不知道，我告诉你是神知道，因为他是圣洁，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圣洁的衣裳遮盖他的圣殿，他的圣殿是圣洁的，他不会容许污秽在他的圣殿里。人不知道，牧师不知道，神全然知道，因为他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所以得赦免、得洁净、成为圣洁，才是回到主的面前能够敬拜主的前提。巴不得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殿中。为我们圣殿的洁净感恩祷告，主的宝血洁净他的居所，主那荣耀光华洁白的衣裳遮满全部的圣殿，我们进入其中，渴望圣洁，被主洁净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殿中。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我们里面的忧伤，主安慰，主的荣耀充满在他的圣殿，主的衣裳遮满了全部的圣殿，主的圣洁，主的慈爱，主的怜悯，主的公义。主的美丽全都在这个圣殿里，好多人心里非常的忧伤愁苦，不认识这一位神，被人带到教会，他们进到神的圣所，神的安慰的灵就保抱他们，他们痛哭流涕，被神安慰，忧伤出去，盼望进来。因为神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他的荣耀充满在圣殿里，这是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天5分钟为教会祷告，就是宣告神的荣耀充满在教会，神那圣洁的衣裳遮盖他的圣殿。遮满他的圣殿，神的荣耀充满在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里。当人进到这一个荣耀的居所， 进到圣殿里，被洁净，被洁净，被洁净，都尊这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主为我的主，为我的王，全然的降服。当以赛亚这样在异象中与主相遇，被洁净赦免他的口舌，他的口舌才能够完全的被主使用。他是先知，口舌不洁净，所说出来的话就是不洁净，所说出来的话毫无用处。他是先知，所以他的口舌被洁净，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的口舌说什么样的话，会拦阻我们得神的祝福。所以求主用火炭洁净我们的口舌，求主洁净我们的口舌，也洁净我们的心。我们对严厉的话不接受，甚至痛恨，是因为我们的心不愿意接受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以赛亚在这个意象里面有下一步，不是直到被洁净，被洁净了以后，主要做什么事？主说，他，以赛亚说，我听见主说。谁能为我们而去呢？谁能为我们而去呢？以赛亚说：“我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”我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所以，以赛亚的意象不是只停在第七节说：“哎呀，我圣洁了，哎呀，我的罪得赦免了，谢谢主啊！”不是只停在这里。第八节才是未来，一个人圣洁了，被主洁净了，要有未来。这一个未来，就是主会向他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而去呢？”主给我们美好的教诲，主给我们与他亲近美好的生命。你可以每天看异象，你可以每一天在祷告的当中与主亲近，可以，绝对可以。这不是主的最终的心意，主最终的心意是第八节，他要听见你的声，听见主，他要你听见他的声音，说。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们去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。所以，我们服侍主，是主亲自跟你说，有谁要去？有谁要去？你说我去，请差遣我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在那边等，牧师也没有来叫我啊。牧师也不给我安排工作，都是牧师的错。牧师真是最差劲的一种人，最不能够体恤人的人。求主饶恕赦免所有的牧师，求主饶恕赦免所有的牧师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。主的声音对我们说：“我可以差遣谁？谁肯为我们去？”通常主都用非常微小的声音跟你说。你若不仔细听，你就听不见这一句了。你听见的永远都是哗啦哗啦的喧哗声。主说：“我要差遣谁？谁肯去？”谁愿意去？ 主每天都在问，你听见了没有？主每天都在问。以赛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以赛亚知道，我这个罪人被洁净了，我的命定就是侍奉主。以赛亚知道，主洁净我，使我成为圣洁，洁净我的口舌。我的口舌就为主所用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，主用我们什么？主用我所有的，主用我所有的。我前面的步骤，一个一个，一步一步，一步，我到了与主亲近，被主洁净，我也愿意被主洁净。若不愿意被主接近，就没有后面这一条。没有前面承认我的过犯，就不会被饶恕赦免。主愿意饶恕赦免那个承认过犯的人，主愿意饶恕赦免他，主非常的愿意。只要这一个人说：“主，求你饶恕赦免我，让我从头来过，让我从头来过。”主饶恕赦免的恩典临到，主就说：“你愿意吗？我可以差遣谁肯为我们去？去干嘛？主要差遣我们做什么？主差遣我们做什么？先知以赛亚是被差遣做神的话语的出口。马太福音28章。”耶稣把这一句话明白地说，所以你们要去，所以你们要去，那你会跟主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吗？所以你们要去，你会说那个你们是我吗？我在那个你们里面吗？还是那个你们就是传道人？那个你们就是谁谁谁？那个你们。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谁？你们？那个你们，就是每一个读到这一节经文的人。谁肯为我们去？以赛亚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马可福音3章14节。谁去？他设立的12个门徒，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，也要差他们去传道。这个是耶稣最起初的服事。12个人跟着他，每一天快乐得不得了。哎呀，祷告、听讲，很满足，看耶稣行神迹，快乐得很。就是常和耶稣同在。下一步，差他们去传道。所以后面12个人、70个人，两个两个就被打发出去，因为要去做主的工作。罗马书12章1节，我们将自己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如此侍奉是什么的？理所当然的，是什么的？理所当然。所以，当神的呼召临到你，跟你说：“谁肯为我们去？我能够差遣谁？”教会里面的普遍的笑话就是：“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他。”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他。以赛亚是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你差遣我。”许多人回应。神的差遣，肯为主而去。当他们的生命经历一个极大的翻转，他们醒悟，他们真是不能够再靠毒品了；醒悟，真的不能够再靠钱财了；醒悟，真的不能够再靠手段了。认罪悔改，离弃这一切的恶行，主的饶恕赦免临到他们，他们就回应主说：“主，我愿意去。”他们做十分艰难的工作， 帮助那一些被毒品捆绑的人，帮助那一些被酒精捆绑的人，帮助那一些被各样的瘾头捆绑的人，被赌博捆绑，被色情捆绑，他们去格外的帮助这一些人建立不一样的工作，让人常常跟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都把自己的家变成了戒毒所，把自己的家变成了犯人收容所。把自己的家变成戒烟戒酒所，然后照顾这一些人，为他们祷告，带领他们认识耶稣，看见主坐在宝座上，把自己家里的家当拿出来变卖，当做经费。一个又一个这样子的人回应神的呼召，在香港、在台湾、在广州，很多。也有人被神的怜悯的爱充满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，跟主说：“我要养你的孩子，养那些没有人养的孩子，收一个孤儿，两个孤儿，家里充满了人，家里住不下，主就给他们开道路，租房子，租个大房子，收了几十个孩子，孩子越来越多。”住不下，神给他们一块地，盖孤儿院。他们有很难的，这个事情不是嘴巴说，我们这样子说几秒钟，他们一辈子做这一件事，很难的，没有饭吃，供应不上，钱用光了，几十个孩子要不要吃饭？三顿饭，一顿不能少。童工来跟他们说：“今天真的一粒米都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一点都没有了。”George Mueller 说：“餐桌摆好，小朋友坐好，所有的人就位，我们谢饭祷告。空盘子也要谢饭，空碗也要谢饭。”主自己喂饱我们，所有的人看着空盘子，跟着他一起谢饭祷告。祷告完，门铃响了，有人到门口来说：“哎呀，我那个运牛奶的车怎么走到你家门口？车子坏了，我再也不能走，我牛奶也送不去了，会坏掉，赶快请你们帮我把它喝掉。”2桶牛奶。不止2桶，一车的牛奶，一桶一桶的牛奶，孩子们喝到饱。牛奶还没喝完，一个送面包的来了。我今天生意不好，剩了这么多，到明天就坏了，请你们帮忙。凭信心，不是凭钱财；凭信心，凭仰望，不是凭热情。凭信心，不是凭自己的能力，因为他回应神给他的呼召，回应神差遣他说：“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他知道是主差遣他，所以无论多么的艰难，他们能够走到底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给我们这样子的生命，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给我们一个人生不一样的人生，是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不是每个人都得离开自己的家去服侍有需要的人，不是每个人都得带着自己的妻小去服侍有需要的人，而是我现在的生活就可以蒙受差遣。我现在的生活就可以为主用，这是我们今天非常多的代职侍奉的人的模式。所以求主帮助我，我所在的地方就是神的居所。我所在的地方，我面对的人，我所说的话就是先知的话。我所在的地方， 我所做的事就是主要我做的，主要我走的。把自己的脸遮起来，把自己的脚遮起来，展开那一个飞翔的翅膀，飞到主的面前，做主所差遣我们做的工作。弟兄姐妹，这是神的旨意。这是以赛亚先知看见一个极美的意象，震撼他的意象所带来的人生的改变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站起来，为自己来祷告。你不一定非要去到一个什么地方，才能够有震撼的意象。固然，去过韩国的人都在韩国得到非常震撼的祷告中的感动，非常震撼的。也许你在祷告中看到意象，也许你在那里有异梦，但是不是停留在那，乃是在我每日的生活，主都向我说话。每日的生活，我都可以看见主高高的坐在宝座上。每一日我读主的话，主坐在宝座上；每一日我为教会祷告5分钟，主坐在宝座上；每一日我在公司里办公，主坐在宝座上；每一日我在厨房里忙忙碌碌喂饱我家人的胃，主坐在宝座上。每一日，我跟我的同事相交流，主坐在宝座上；每一日，我去购物买菜，主坐在宝座上；每一日，我走在马路上，主坐在宝座上。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主掌管我，主的荣耀遮盖圣殿，主的荣耀充满在我的里面。我每一步路为主而走。每一句话为主而说，我所做的事就是飞到主的面前，聆听主的声音，回应主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，请你使用我。”我们一起为自己祷告，为自己祷告。我要看见这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主，我要看见我主的荣光，我要看见主话语里面给我的吩咐和指教，我要听见主向我说的微声呼唤，我要回应主，为自己祷告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祷告在你的面前，主圣灵，我谢谢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三节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、第三节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第三节，彼此呼喊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”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第三节，彼此呼喊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”第一节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彼此呼喊说：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”为自己祷告，为教会祷告，开声祷告：“Hallelujah。”哈利路亚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！哈利路亚！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一切都要在你的面前崩塌。哦，主啊，人的话语，人所看重的这个世界的财富，哦，主啊，这个世界的价值，都要在你的面前全然的崩塌。哦，我的主，我要看见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让我看见你荣耀。哦，主啊，让我看见你荣耀。哦，主啊，让我看见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哦。 哦，主啊，我要看见你圣洁的光照耀在我们的当中。哦，主啊，我要看见你圣洁的衣裳充满全地，铺满整个你的圣殿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我祷告你。哦，主啊，你圣洁的衣裳、洁净的衣裳、洁白的衣裳。哦，主啊，遮满整个的圣殿，遮满整个的圣殿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啊，圣洁的主啊，来光照我们圣。圣洁的主啊，在我们的当中；圣洁的主啊，在我们当中；圣洁的主啊，在我们当中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祷告，感谢赞美，谢谢我的主，你当日如何，你今日仍然如何。哦，我的主，是的，谢谢你。哦，主赞美你，我的主赞美你，我的主敬拜你，我的主。哈利路亚，谢谢耶稣，在你的教会行那洁净的炭火的工作。哦。主啊，用那祭坛上的火炭来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，洁净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洁净我们的心，洁净我们的口，洁净我们的耳，洁净我们的嘴唇。哦，我的主啊，洁净我们的眼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洁净我们的心怀意念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圣洁的主啊。哦，主啊，愿你火炭上的火，哦，主啊，来洁净你宝血。来涂抹，来遮盖我们；宝血来涂抹，来遮盖，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呐、啊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呐、啊，在你的面前祷告呼求你啊！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是的，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仰望在你的面前，仰望在你的面前。哦，主啊，在我们的教会做成你奇妙的工作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在你的教会行你奇妙的事。哦，主啊，饶恕赦免的。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当中，哦，主啊，愿你的荣光充满在我们的教会里，充满，充满，充满，充满。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你的荣耀在这里被高举。哦，主啊，你的荣耀在这里被高举。哦，主啊，洁净我们所有的服饰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的每一个服侍你的人守节心清的侍奉你。耶稣，祷告，感谢赞美你，祷告，感谢赞美你，祷告，感谢赞美你。我的主，祷告，感谢赞美你，我的主，敬拜你，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，圣灵，我谢谢你，圣灵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哦，主，圣灵，是的，光照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啊，让我们的教会被洁净，让你的儿女被洁净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被洁净了，我们受你的呼召，回应你，回应你，回应你，我的主。赞美耶稣，恩典就向我们每一个心来说话。哦，主啊，把众弟兄姊妹一起仰望在你的手中。我的主，我的神，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谢谢我的主，谢谢我的主。哦，主啊，施恩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。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要见到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我们就降服于你。哦，主啊，把那降服的恩典赐给我们，我们就降服于你，降服于。你降服于你，哦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赞美你，圣灵来充满浇灌我们，圣灵来充满浇灌我们，赞美我的主，让我们每一天听见你向我们的心说话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回应你的，回应你给我们的指教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读你的话语，看见你的训诲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有能力行出你要我们行的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有能力行，哦，主啊，让我们有能力行。你要我们行的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祷告你，谢谢主赐给我们能力，让我们能够拒绝你所厌恶的事，哦，主啊，是的，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远离恶事，哦，我的主，谢谢你，哦，主啊，你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成那奇妙的工作，哦，我的主，谢谢你，施恩赐福给我们众弟兄姊妹，我的主，我的神，仰望你。赞美你，谢谢我的主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每一天、每一天、每一天的祷告跟呼求，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做成你奇妙的工作，叫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回应你的呼召，做成你所要我们做的。谢谢我的主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拍掌将感谢归给神。Hallelujah，因为他垂听了你的祷告。Hallelujah，他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。Hallelujah，谢谢我的主， 赞美耶稣，弟兄姐妹，你刚才已经祷告了5分钟，你已经为教会祷告了5分钟，为你自己祷告了，全部加加起来，你刚才祷告了5分钟，一点都不困难，对不对？每一天，每一天，你开声祷告5分钟最少，你越祷告越停不住，越祷告越停不住，你一定会看见主坐在你生命的宝座上。哈利路亚，最少跟5个人说，跟5个人说，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王。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王。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王。主。高高的坐在宝座上，是我的主，是我的王，哈利路亚。愿神赐福给大家，他真的要在你的生命里做主做王，你的人生就不一样。哈利路亚，请坐。